狗屁道张三丰夜探德胜寨，结果竟然给抓住了。当然这种抓住有客观的原因，张道爷想使唤他们，要想跑不费吹灰之力，他有他的打算，让人家拿绳捆着四马倒船蹄，中间穿个杠子，两个喽啰兵抬着，其他的喽啰兵跟着，要赶奔前厅见彭九公。哪知正往前走，遇上六个人。咱说为首的这人长得干净利索，看年纪也就是三十七八岁，不到四十，穿白挂素，神采奕奕，佩戴一口龙鳞宝刀，燕尾黑胡，二眸子锃明刷亮。在他的身后站着个年轻人，也是穿白挂素，一身白，勒着狮子派，背后背着双刀。小伙长得圆蓬脸，散发披肩，两个大眼跟扑特粒差不多少，一团的正气。后边跟的是仆人，这仆人穿的是干净利落，每人抱着一口鬼头刀，另一只手提着灯笼。这喽啰兵们一看，谁呀？哟呵，德胜寨的二把金交椅，按新词说第二把手，头一把手彭九公，这位就是第二把手。那你说了半天他谁呀？此人姓吕，叫吕天鹏，吕就是吕布的吕，人送绰号叫云里飞仙。旁边那年轻的是他干儿子，叫小二郎左奎。那几个人就是仆人了，咱不必一一介绍了。咱们先说这吕天鹏，既然是二把手，他上这儿来干嘛呀？原来他呀跟彭九公面和心不和，他俩之间矛盾还非常激烈。这事儿怪彭九公，可不怪吕天鹏。原来啊，他们是个杂巴凑，来自五湖四海，哪里都有，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一个集团。那汉王八里山敦任命彭九公为镇南王，德胜寨的一把手，是这儿的庄主。但是呢，八里山敦还不太放心，觉着过去啊没跟他共过事，现在人心变化无常，他手里头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一旦背叛了我怎么办呢？他跟四宝大将托金龙啊就商量这件事。托金龙说，王爷您别怕，如果您实在担心，我再去派一个人，这个人打到德胜寨，表面上帮着彭九公，暗地之中监视他。这人谁呀？就是这个吕天鹏。因此四宝大将托金龙委派他来到德胜寨，做了第二把金交椅。但咱必须说明，吕天鹏这人还真不错，带着干儿子左奎，领着几个心腹人来到飞虎岭。可是彭九公呢心里不高兴，彭九公心说，干嘛给我派了一个帮手啊？看得出来这哪是帮我的忙，这是监视我呀。他就把吕天鹏视为眼中之钉，肉中之刺。比方说头天见面的时候，这彭九公设宴款待，表面上欢迎吕天鹏光临，实质上他要测试测试吕天鹏的本事有没有自己大，拿酒一盖脸，他提出要求，要跟吕天鹏比武较量。 吕天鹏一看就明白了，哦，就想跟我试试，试试吧。两人又比兵刃，又比拳脚，结果比了个平平。越是这样，彭九公越妒忌啊，心说真要有一天闹翻了，这是我的劲敌呀，我要多加防范。所以他独揽大权，什么事都得他说了算，什么事都得他做主。本来吕天鹏不肯让步，后来一琢磨不行，顶不过人家，因为这德胜寨大部分的人都是他的死党，从势力来看没人家大，从官衔上说呢，我充其量是德胜寨的帮手，我是二把手，人家官居镇南王，不管这王子有用没有用，毕竟是王爷，哎，从哪方面讲人家都占上风，所以呢这吕天鹏也就不争了，只是暗中较劲。尤其他这人还不错，不想争名夺利，一把手怎么的，你揽权有什么用，你无非多操点心，我乐得清静。所以事事都让着彭九公。彭九公一看这还行，你照这样下去还能多待几天，跟我较劲没有你的好果子吃。因此这吕天鹏在这享受一日三餐鸡鸭鱼肉，没事了到四外行为打猎，到开会的时候参加参加，散了会之后回到自己屋里一待，什么事也不过问。他觉着这样做对得起四宝大将驼金龙，对得起汉王也就得了。那今天晚上来说，吕天鹏闲着没事儿，带着义子左奎到外头来散步来了，正好跟对面的喽啰兵打了个照面，一看怎么还抬着个人呢，那人谁呀，他就站住了。喽啰兵们一看，嘿呦，这是副庄主啊，德胜寨的二把手，哪敢小瞧啊，这当头的赶紧过来了，双膝跪倒，哎，副庄主是您呐。吕天鹏看了看，起来吧，这怎么回事，哎，回副庄主，我们抓住一个俘虏。他是干什么的，恐怕是明营派来的，我们也没问，准备把他送往前厅，交给庄主审问。哦，我看看。说着他迈步来到张三丰近前，借着灯光转了俩圈，扑哧一笑，哼，闹了半天这个破老道啊，一把胡子了，他怎么能进得了德胜寨呢？副庄主，您可不要小瞧了他呀，我们亲眼目睹他的功夫十分了得呀。你比方说掉进一号翻板，哎，愣没抓住他，他又跑上来了，接着掉进二号翻板，他又跑上来了，连着三个翻板都没把他翻进去，这第四个这才把他逮住。你说怪不，逮他的时候他没落到底儿上，他粘到帮上了，我们拿钩杆子一拉才把他拉上来的。你说邪门不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本事。哦，吕天鹏听完就一皱眉啊，喽啰兵不懂他可懂啊，心说此人这功夫小不了，起码会轻功提纵术，这最后粘到帮上了，这是仙人挂画，壁虎离墙啊，这是武林的绝艺啊，看不出他还会这种绝顶的功夫，因此不敢小瞧。 正这时候喽啰兵把那把宝剑往上一递，傅庄卓，您看看这从他后背摘起来的这宝剑可不错，快极了。
哦，
吕天鹏把宝剑接过来，摁崩床往外一蹬，唰唰唰唰，放出七彩的光芒啊！哎呀，真是宝家伙！吕天鹏心里想：如果我没猜错，这把宝刃应该叫刘彩虹啊，稀世的珍宝啊！这破老道是谁呀？怎么能佩戴这么好的宝刃呢？他心里就一动，我弟兄们，这么办吧，把他抬到我那儿去吧，我要先审问审问，然后再交给彭九公。
哎，是是是是。
底下人一听，人家是副庄主，当然有权审问了，我们算干嘛吃的，叫送哪儿送哪儿吧。就把狗皮道张三丰送到吕天鹏那屋去了。闹了半天，这吕天鹏啊住在一个小院里头。哎，这小院四四方方，整整齐齐，五间正房，东西的配房。他带着左奎住的正房，仆人们住的配房。平日的时候，这小院极其安静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吕天鹏进了屋，掌起灯光，锃明刷亮。抬张三丰的人把张三丰往地上一放，转身退走了。这里边就剩下吕天鹏的人，干儿子站在旁边。吕天鹏吩咐一声，把这老道腿上的绳子解开，让他活动活动筋骨。
哎，
手下人过来，腾把绳子解开了。咱可说清楚，俩胳膊上的绳子可没解。一扶张三丰，张道爷站。吕天鹏借着灯光再次打量张道爷。我说道士啊，你叫什么名啊？张道爷一笑，呵呵呵，我呀姓张啊。
哦，姓张，
你叫什么名字？狗皮道张三丰啊。
啊，你就是狗皮道人张三丰，张道爷。
对呀，这有什么吃惊的？
哟，
吕天鹏大吃一惊啊。张三丰是当代的名人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闹了半天就是他呀。再看吕天鹏从座位站起来，冲着张道爷一抱拳，道爷，原来是你老人家，今日得见晚辈是三生有幸啊。张三丰也笑了，哈哈哈哈，无量天尊，您太客气了，请问壮士，你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，你是哪位
啊？
在下姓吕，我叫吕天鹏啊。
吕天鹏，哦，
如果贫道没猜错的话，你老师是不是千里追风侠狄恒啊？
啊啊，
您认识我师父？何止认识啊，我们哥俩处的还不错呢，还是口蒙的把兄弟，那是我个兄弟，我是个老哥哥。
哎呦，
闹了半天是前辈，说着话赶紧到了近前，伸手要解绳。正这时候左奎过来了，一拉他干爹，把吕天鹏叫到旁边去了。这左奎就说，爹，你干嘛？你也给他松绑啊，他跑了怎么办？这事儿许多人都知道，如果彭九公要问起来，您怎样答对？
这彭九公跟咱们面和心不和，千方百计找咱姐俩的茬啊！你可不能干这蠢事。
说的有理，
好吧，就这么没给松绑。吕天鹏过来一笑，前辈啊，按理说我应当给您松绑，请您上座，无奈现在大敌当前呐，我们各位其主，恕晚辈不恭，你千万可原谅啊。张道爷一听乐了，哈哈哈哈，我完全理解呀，你放心吧，我要想走，这绳能绑得住我吗？嗯，我说吕天鹏啊，就冲你是狄恒的门徒，你怎么保着猿人了？什么八里山尊呢？什么这个那个的？哎，难道说你保着他们跟自己人作对不成吗？是你老师支持你这样做的吗？不不不，前辈，您说错了，我老师啊，一字不知，半点不晓。哎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啊。六年前，我身患重病，是四宝大将驼金龙把我给救活了。驼金龙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，缺钱给我钱，缺什么给我什么。而且我发现那个人也不错，因此我们两个人八拜结交。驼金龙是我的盟兄，我是盟弟，我不管这个那个的，对我有恩我必报，对我有仇我不饶。就这样，经驼金龙介绍，我才保了八里山尊。这不把我派到这儿吗？身为德胜寨的副庄主，第二把金摇椅，请前辈千万理解呀。对对呀，应该呀。不过呢，你提到这儿了，贫道也得说几句。我天鹏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。哦，你为了报答驼金龙对你的救命之恩，他对你不错，你们是磕头的把兄弟，他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吗？你要干对了还行，你现在已经走入歧途啊。你跟谁作对呀？你跟燕王作对呀？你跟大明帝国作对，跟你老师，跟你的朋友，跟你的亲人作对呀。我天鹏啊，你是大错而特错了。我可不是吓唬你，这德胜寨弹丸之地能保持多长啊？天兵一到，踏为齑粉，你怎么办？嗯，可惜你这些年的功夫就付诸东流，你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还是个贼，你冤不冤？据我所知，明营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开道了。天鹏啊，你应该贤臣宅主耳视，良禽择木而栖呀、啊！哎，给自己留条后路啊！但是你不要多心，我不是说这套话叫你把我放了，还是那句话，我想走我就走，你也留不住我，我无非是替你着想啊，孩子。还那句话呀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别干蠢事啊。哎，是是是，老人家说的对，容我三思。哎，正说到这儿，就见有人禀报，回副庄主，汪老七来了，说有急事求见。哦，汪老七来了，
他现在何处？
在门外恭候，
叫他进来。书中代言，这汪老七是谁呀？这小子才不是东西，他是彭九公一党啊，是彭九公得力的爪牙，跟彭九公多个脑袋多个姓，彭九公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，而且四外闻风，听着一点事儿，马上向彭九公禀报。现在论他的职务，他是德胜寨的三把手，仅次于吕天鹏。这吕天鹏恨这彭九公还差点，主要恨这汪老七，心说这下才不是东西，迟早有一天闹翻了，我先把你给宰了。为了顾全大局，所以他没下手。这不，汪老七来了，吕天鹏心里就撞个，这小子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，他来干什么？心里正盘算的时候，就听汪老七在院里说话。
哎，我说天鹏大哥在屋呢吗？
啊，在。吕天鹏为了顾全大局，大面得交代得下去，他是三把手，怎么也得接接他。迈步从屋里出来了，来到汪老七近前。哎呀，我当谁呢？闹了半天汪庄主。
哎，是我。
您还没休息呢？
没有啊，
我哪天也不能睡这么早啊。我今儿个你来到我宅子有什么事儿吗？
有，没事，我敢讨扰吗？
是这么回事，镇南王啊现在升了议事厅了，准备召集一个大会，请您务必得参加。
我大哥，你要没事跟我一块走吧。
哦，开会？深更半夜的开哪门子会呀？有什么事儿明儿再商议不行吗？
恐怕不行，
是急事儿，所以请您务必得参加。
回去告诉他，我今儿困了，不打算参加，有事儿你们自己商议吧。
汪老七一听，眼睛就立起来。
我大哥，不对劲儿吧？
那庄主召集开会，谁敢不听啊？
你要特派我来请您，你要不去，我回去没法交代呀。
我就是不去，你爱怎么交代怎么交代。
对不起，恕不奉陪。
要不说这个人别扭，一说话就抬杠。这就叫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两个人说着说着就要闹翻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